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欧盟候选国地位将揭晓，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恐会加强攻击。法国会选举，执政党失绝对多数，筹组政府成难题。加密货币冧市将会重创美国经济，专家说不是太可能。欧盟力图运出因为俄罗斯海上封锁而积压的乌克兰谷物。FED 官员指未来两年内通胀不会回落至 2% 目标。被洪水冲击之后，黄石公园部分景区这个星期重开。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警告，俄罗斯这个星期很可能会加强敌对活动来攻击乌克兰。基辅当局目前正在等待欧洲联盟决定是不是会给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候选国地位。欧盟联邦执行委员会17号刚刚正式建议给予乌克兰候选国地位。欧盟领袖定于这个月23号和24号在布鲁塞尔的峰会上讨论这项议案，需要经过全体同意才能够确定候选国身份。泽连斯基在星期日晚的录影演讲中说，俄罗斯2月24号向乌克兰展开血腥侵略之后，在有关乌克兰命运的时刻，这个星期欧盟即将作出关键的决定只是很少。他同时表示，欧盟唯有给出肯定的答案才符合全欧洲的利益。他警告，显然我们预计俄罗斯这个星期将会加强敌对活动，不单只是对乌克兰，亦都会对其他欧洲国家。但是他强调，我们一直在准备，我们亦都已经准备就绪。星期日，法国国会举行第二轮选举投票。据法国内政部星期一凌晨公布的完整点票结果，总统马克龙领导的同在联盟在577个席位之中得到245席，得票率是 38.57%。由于未能如愿取得国会过半数所需要的289席，只是持有相对多数，因此未来在推行法案上势必要同其他党团结盟，否则将会受到掣肘。而另一方面，左翼不屈法国领袖梅兰雄的新民众生态及社会联盟就以 31.6% 的得票率赢得131席，跃升为国会最大的反对势力，但是亦都未能赢得多数。梅兰雄在选前期待的总理席位亦都宣告破灭。黑马极右派的国民联盟这届选举赢得89席，得票率是 17.3%， 写下党史最好的成绩，亦都证明极右势力再度扩张。而且如果只是看单一政党，国民联盟获得的席位其实超越不屈法国。另外，传统右派共和党以 6.98% 得票率取得61席，避免了选前担心的泡沫化危机。各界预测路线和执政党近似的共和党可能会是未来执政联盟积极拉拢的对象。最近一段时间，加密货币市场跌势凶猛，引发外界担心加密货币冧市会增加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不过据多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家约舒亚金斯周末表示，由于并未真正使用加密货币作为现实世界债务的抵押品，因此加密货币价格的大跌最多只是带来大量的账面损失。而这就是为什么加密货币市场对经济来讲只能够算是余兴节目的主要原因。报道亦都指出，目前摩根士丹利在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加密货币银行通常只会贷款给虚拟货币投资者和企业，因此加密货币冧市对美国银行系统影响有限。加拿大风险投资家著名投资者海文奥里利亦都提到，全球都有人投资加密货币，并不是只有美国人，因此就算比特币再大跌 20%， 冲击力亦都是分散到全球，并非是由美国独自承受。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星期一在卢森堡开会，商讨有什么途径可以将千百万吨的乌克兰谷物运出。乌克兰是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之一， 但是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封锁它的海港之后，该国的谷物出口运输陷于停顿，有两千几万吨积压在谷仓里面。莫斯科否认造成粮食危机，指责西方国家实施的制裁导致了粮食短缺，造成全球食品价格飙升，并且导致联合国发出警告，话严重依赖入口粮食的贫穷国家面临饥饿。欧盟支持联合国努力斡旋达成一项协议，俾乌克兰通过海运出口谷物，作为交换会向俄罗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提供便利，但是咁需要莫斯科同意。在另外一方面，一位欧盟官员表示，欧盟成员国再继续商讨针对俄罗斯的新的系列制裁，但是新的制裁措施还不会立即推出。这位官员说，现有的制裁措施已经很广泛，现在在制裁俄罗斯对欧盟的天然气出口方面，没有多达成协议的空间。克里夫兰联邦准备银行总裁梅斯特星期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面对全国访问的时候表示，我们不会立即见到通胀率将会降至 2%， 那将会需要几年的时间，但是就强调通胀会逐步回落。梅斯特预计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但是不会出现衰退。他指出，美国经济增长确实放缓到略低于趋势增长，失业率略有上升，但是他强调感冒关系，美联储希望看到需求有所放缓，和供应维持一致。近期美国通货膨胀飙升到接近40年来最高，咁几乎令所有美联储决策者转为鹰派。上星期只是有一个人反对25年来最大幅度的加息。官员预计目前在 1.5% 至 1.75% 范围内的美联储基准利率，未来6个月内至少会上调到 3.4%。 梅斯特提到，由于5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报告相当差，看不见通胀会稳定，并且坦言5月份一些措施看起来比4月更差，这也是美联储加快加息的原因之一。这个星期，黄石国家公园将会重新开放部分景区。前几日一场洪水毁坏了景区的道路和基础设施，导致整个公园被迫关闭。据国家公园管理局星期六宣布，黄石公园部分景区将会在这个星期三上午8点重新开放，届时将会准许游客通过公园最南边的三个入口进入。国家公园管理局表示，开放的黄石公园南环路将会实施临时限制车牌号码进入措施，控制游客的数量，准许持双数号码车牌和开电单车的游客在双数日子进入参观，而持有单数车牌或者是特别车牌号码的人士就只能够在单数日子进入。而商业旅游团以及有在酒店、露营地或者偏远地区预订过夜的证明的旅客，无论任何车牌号码都可以进入。黄石公园负责人哈姆肖利在一份新闻稿说，我感谢我们的出入口合作伙伴和其他人帮助我们制定出一个可接受的南麻路临时解决方案。如果不实施某种有系统管理的参观措施，在今年夏天只是重新开放一条环回路是不足够的。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华府19号发生枪击案，造成一名15岁少年丧生，另有3名成人受伤，包括一名警察。福斯新闻频道网站报道，华盛顿特区大都会警察局表示，在名为 Motorola 的音乐节相关活动中，有4人中弹，包括一名警察。这名警察在人潮拥挤的区域并未开枪还击。大都会警察局局长康提后来说，受害人还包括一名当场死亡的15岁少年和另外2名受伤的成人。2名成人已送医，受伤的警察下肢中弹，无生命危险。康提表示，这一起枪击发生在晚间大约6时，地点在同 Motorola 相关未经许可的活动上。康提说，警方会确保向犯案者救责。 华府市长鲍塞亦要求将持枪歹徒绳之以法。美国广播公司新闻网报道，目前没有涉嫌人在押。枪击现场影片显示，警方协助多名瞓在街上的民众。康提亦都表示，警方较早时查获几支非法枪支，至少有一支枪支有扩充的弹盒。他说警方尚未找到造成这名警察受伤的枪支。澳门相隔八个月再次出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澳门政府宣布自19号中午到22号进行全民核酸检测，要求民众非必要不要外出，仲规定离境人士必须持24小时阴性证明。中国网友则爆料丹东封城超过50日。另一方面，位于南半球的澳洲进入流感季，5月23号到6月5号确诊快48000起流感病例。澳洲每年流感高峰期通常是自6月到9月，由于新冠疫情期间实施戴口罩等多项有效的防疫措施，令到澳洲的流感病例连续两年锐减。然而目前同时面临流感和武肺的双疫情袭击。另外，白宫证实国安顾问沙利文18号确诊新冠肺炎，没有出现症状，最近亦未同美国总统拜登密切接触。他原本预定陪拜登出席G7及北约高峰会，尚不清楚是不是会影响行程。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已经将猴痘流行国与非流行国的区别删除，以更协调一致地因应此病毒。法新社报道，截至数月前为止，猴痘疫情大体上限在西非和中非，现在则数个州都传疫情。世卫17号对媒体提供前一日公布的疫情蔓延情势更新指出，我们删除流行国和非流行国的区别，尽可能将出现疫情的国家一起通报，以反映需作出统一反应的必要性。这一份最新情势说明指出，1月1号到6月15号，世卫共接获42个国家通报2103起确诊病例。世卫定于23号召开紧急会议，以判定是否将全球猴痘蔓延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这一个是世卫可以发出的最高警报。多数确诊病例来自欧洲地区，比例达 84%， 其次为美洲、非洲、东地中海地区和西太平洋地区。世卫认为实际病例数很可能高于通报数。美国国会参议院跨党派重量级议员推出最新法案，目标为提升台湾的安全防卫，确保区域稳定，压制中共近来在台湾海峡不断升高的咄咄逼人行为。值得关注的是，法案将寻求大幅调整美国的对台政策，为台湾提供数十亿美元军事援助，并赋予台湾重要非北约盟友的地位。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梅乱德斯参议员和参议院预算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格雷厄姆上个礼拜五6月17号联手提出2022年台湾政策法议案。议员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台湾政策法将标志着美国1979年通过台湾关系法以来，美国对台政策最为全面的调整。与此同时，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成员、来自印第安纳州的联邦众议员班克斯上个礼拜五亦推出了一项支持协助提升台湾防卫力量的法案。这一项名为《台湾武器出口法》的议案，旨在通过加快国会批准和消除行政障碍，来加速向台湾交付出售的关键武器。北京星期日6月19号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政府主要官员，共计26人，其中包括4位因在2020年6月底协助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而遭美国制裁的高级官员。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表示，作为中共钦点的唯一候选人，被亲中的选举委员会小圈子选举出的爱国者治港的李家超，显然是中共在香港的白手套。他的功能是履行中共给他的所有命令。香港已经和其他中国城市没有分别。北京钦点警察出身， 支持暴力镇压的李家超担任特首，意味中共在香港打开武官执政的先河。可以预期中共未来会在港府安排更多主张暴力和运用警察、国安手段治港的人。一些香港媒体表示，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七一期间访港，参加李家超的就职典礼。不过目前没有任何其他中国大陆资深官员是否参加的确切消息。美国网络新闻 BuzzFeed 上个礼拜五6月17号报道说，有80几个 TikTok 内部会议泄露音频显示，美国用户的非公开数据被中国多次读取。在 BuzzFeed 报道发表前几小时， TikTok 发表了一篇博客文章，宣布它已经改变了美国用户数据的默认存储位置。即日起 100% 的美国用户流量被路由到甲骨文云基础设施。专家说，这个确实减少了一些风险，但没有解决中国员工可以访问这些数据的事实。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数据和网络空间政策项目主任亚当西格尔通过电子邮件回复 BuzzFeed 说，如果数据仍然可以从中国访问，物理位置并不重要。令人担忧的是，如果中国人仍在这里访问，数据最终仍会落入中国情报部门手中。在 BuzzFeed 披露的一段泄密录音中，一位受雇帮助 TikTok 关闭中方获取敏感信息的外部审计师对同事说，我觉得这一些工具，几乎所有工具都有一些后门可以访问用户数据，堵塞这一些漏洞令人筋疲力竭。